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9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新加坡今天为建国总理李光耀举行了国葬，这位曾经改变亚洲命运的一代强人向世人谢幕，也似乎宣告了一个世代的结束。有人认为随着时空的变化，李光耀将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强人。李光耀生前带领了新加坡走出第三世界，成为了世人瞩目的发达国家。他的一生也与当年同为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要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大家一同来回顾李光耀对两岸关系的贡献，并探讨台湾是否需要像是李光耀这样的领袖人物。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博鳌论坛呢，在昨天我方的特使萧万长会晤了这个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当然这个萧万长在行前呢，马总统特别叮嘱他，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表达台湾也希望能够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亚投行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当然萧万长已经向这个习近平表达了，习近平据说是点头表示理解，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的技术的问题，那技术的问题也牵涉到政治的层面，种种的问题该如何的讨论与克服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要为大家所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要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两岸交流的专家，是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李先生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刘平先生欢迎您。
你好东宁，博弈，还有台北的严教授您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话题。新加坡今天为建国总理李光耀举行了国葬。李光耀生前是唯一一位和两岸领导人交好，并且同时获得两岸信任的亚洲领袖。自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这39年来，李光耀总共访问中国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和5代中国领导人都曾经会面的外国领导人。而李光耀从1970年代开始，也曾经多次访问台湾，与台湾历任总统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都有密切的互动。那么，两岸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顾问会谈，为两岸和解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当时就是李光耀从中促成的，但是因为李光耀认为台独不可行，两岸统一只是时间的问题，使他和李登辉、陈水扁的关系疏离，并且淡出了两岸斡旋角色。下面我们有一则有关于李光耀国葬的报道，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好的，相关的报道呢，我们将在稍后呢，美国之音其他节目中为您播出。那么，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这个李光耀的国葬今天成为了一个国际外交的场合。我想是东盟国家当然是因为地缘关系，纷纷派出了他们的元首级的人物来参加。那么，韩国的总统朴槿惠，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都出席了。那么，原先外界预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也会出席，不过最后中国派的代表是副主席李元朝。我想请您先谈一谈，为什么习近平缺席这一次葬礼外交的场合呢？徐教授，
是，我想这一次李光耀先生过世引起全世界注意，美国派的这个前总统 Clinton 来，好，然后那个刚刚提到南韩朴槿惠、日本的安倍，其实算都是很高层级的， 但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派习近平没有过来，有些说法说是因为在开国论坛，他是东道主，所以不方便出来。但是我觉得派李元朝似乎成绩也没有想象高，至少譬如说李克强或者像王岐山哈、这号人物可能会比较亮一点了、但所以我的想法是，可能中国也有意要把这个音调压下来，因为他希望把世界注意力都放在之前的这个亚投行或者说博鳌论坛，他不像这个夺了这个光彩。另外我的猜想可能是过去有一段长的时间，在江泽民时期或胡锦涛时期，确实李自正的这个说法哈、对于这个中国是比较靠中国的，但接下来后面的一段时间，其实他很强调美国应该重返亚洲，尤其从2009年之后，也是这样的论调。所以是不是这样？所以习近平也不希望，等于就是虽然表面上说了很多很客套的话、很恭维的话，但实际上也有点压抑他的这个含义。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那我们知道这李光耀的葬礼今天成为了一个国际外交的场合，那么原本外界也在猜测，和李光耀有交情的台湾总统马英九是不是有可能借由出席这一次的国葬和中国的领导人有所互动。不过北京当局呢则是早就对此有所回应了，我们下面先来听一听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的说法。好的，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技术关系有很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影片没有办法放出来，不过我们这边简述一下范立青他说的是哈，李光耀先生他在生前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也希望各方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来处理台湾人士参加吊唁的事宜。想这指的就是这个马英九总统他没有办法参加国葬，而必须说事前非常低调的参加这个家祭还有其他的吊唁的一个仪式。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哦，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事先哦，听说是准备好了三套剧本来希望能够争取出席国葬，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提前了低调去参加。还有跟我们回顾一下李光耀他对两岸关系的一些贡献。
好的，确实如这个台北的媒体所说，本来有三个想法，当然最高层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如果是这个总统在那个地方参加，那可能跟这个习近平啊什么就国际领袖互动的机会，北京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之下，他当然是不愿意见到。所以后来第二套就是马总统他这个低调先去但是这个仍然是享有一些这个应该有的礼仪但是就避免了和习近平见面等等这个北京所不愿意，至少目前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当然这个更不好的就是最后台湾只不用派特使去，但现在很显然的这个马总统还是去了，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你可以了解新加坡在这个事情上的做法，他是非常刻意的这个希望或者非常仔细的避免这个让任何一方不满意，或者说是两方都不怎么满意但是也都能够接受吧。这是个小国外交又是一次的高度发挥。
怎么谈谈这当年93年这孤汪会谈也是李光耀从中促成的，回顾一下李光耀他对两岸关系所做的一些事情。
好的，最要紧的一个事情就是您刚刚讲的，他在这个孤汪会谈中间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很多事情上比方说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订的这种这个商业方面的协定，他说他不要抢在大陆之前，所以他还是这个非常审慎的。还有一个呢，这个我这个确实是如刚才严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这习近平没有去，也没有让李克强或者是王岐山去，后来李元朝去。其实你就看这个在过去这几天，尤其是李光耀刚刚过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官媒啊有这么一段话，说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老朋友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后来这个习主席就没有去，
没有亲自参加。
对，所以我觉得严教授刚才的分析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在两岸之间呢，新加坡一直是或者说李光耀个人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您刚才所讲的，可以把它讲解释为这个所谓的穿针引线，因为他在这两边他都让对方对他完全的信任，像你刚才提到说他去大陆去了30几次，然后去台湾也去了20几次，然后呢这个他在台湾有这个星光计划，就是新加坡的军队在台湾，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对，非常的很不容易的
训练的部队，
对，但是这个双方什么时候在公开场合正常人
说
都很秘密，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
是，
但是也诚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在美国的这个所谓这个亚太战平衡，那当然这个针对是这个中国，所以李光耀他希望美国
所谓回来吧，这不只是新加坡的想法，你看这个澳洲，你看亚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做法，可以理解到这李光耀如果说他对两岸事情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宏观的，或者说他有一个这个全面的这个想法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的确，这个李光耀对两岸关系的这个立场有他自己个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个台独不可行，而且两岸统一只是时间的关系。好的，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博弈，看看博弈有没有另外的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针对新加坡它这个国家体制的维系呢，来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就是在李光耀过世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以及李光耀之后，这个新加坡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维持繁荣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说，这个新加坡是靠这个李光耀自己的意志让他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也有人觉得说，李光耀他是靠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强人意志打造出今天的新加坡。其实，新加坡的繁荣或者随着这个李光耀的过世之后也有可能会瓦解，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新加坡以这个李光耀的意志打造出这个繁荣比台湾这个混乱但是却好像没有效率来得好，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大家对于这种种体制上的讨论呢？
是，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李光耀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他的魅力，以及他这个党啊，人民行动党的这个穿透力是非常强的，包括他的家族势力很强，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一旦他这个因素消失以后，非常有可能，如果再没有控制好，那李显龙目前还是有实力的，但如果没控制好，或者在李显龙之后，他可能会土崩瓦解，因为他的过去力量涉入太深了，再加上新加坡，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亚洲地区算是非常亮的一个地方，又很国际化，那人民水准也高，这种的生活环境底下，人民对那种自由的那种需求会非常强，还有民主需求，只是过去被压抑下来，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会有一个后续的效应，但现在就是说看有需要一股力量，就在野党要这个能耐，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反转，所以我想李自正过后应该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观察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刘平先生，就是先前呢这个政治学者杭廷顿他有提到过，也是拿这个台湾跟新加坡来做比较，他说这个混乱但自由的台湾跟有秩序但没有自由的新加坡相比的话，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仍然会永续经营下去，但这个李光耀所建设的这个政治体制将随他长眠于地下，不知道您觉得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但是您先前也曾经发表一篇大作说，其实台湾也需要有李光耀这样一个人物。那么，像刚刚我请教严教授的，就是在李光耀过世之后，有很多在台湾内部有很多对于这种双方体制的这种讨论，不知道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好的，您刚才提到的杭廷顿教授，我想到另外一位这个政治学教授啊，就是 John Mearsheimer， 他提过一个观点，他说如果台海的距离是20公里的话，那大概就是香港和中国大陆，那你就很难那么避免了这个统一的命运，或者是如果台湾和大陆是像新加坡和大陆，或者是像英国和美国这样子2000公里以上距离，那你就独立了，偏偏台湾和大陆是在这两者之间，所以呢，那你在处理你在中间的这个来往啊，或者是长远的关系，就非常非常要费思量的。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会谈到说，为什么台湾需不需要一个李光耀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说像李光耀这个没事就对媒体兴讼的，或者说是这个打压或者是到今天新加坡不是一个在这个自由排行榜上的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自由民主是台湾非常引以自豪的这个成就。那为什么会提到说我们还是很会常常会想到需要李光耀这样的人物呢？乃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宏观的视野，乃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强有力的意志力，乃是说这个人呢他是不是能够赢得国际的尊重。我举一个例子，美国和中国打交道不断地请教李光耀的观点，那美国和这个中和这个和台湾的这个中间的关系就是说，或者说美国和大陆打交道的时候，他是请教的台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的更回过头来讲，美国对李光耀的尊重跟美国媒体对 李登辉曾经形容他是一个 trouble maker， 这中间相去不可以道理计。所以确实是在这个自由民主他留下的是体制，那李光耀留下的是个人魅力，个人魅力能够持续多久，或者是体制才是一个垂直久远的，这答案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我们回过整个来讲，对于这个是不是需要李光耀，或者说是李光耀对他的国家的贡献，对亚太局势的贡献，恐怕不只是李光耀个人的这种强硬手段而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李光耀他对两岸关系贡献，还有他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那么听众观众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意见。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河北的张先生在我们线上吗？
啊，听得见吗？
请说。
哎，我当初中国是学习习近平高薪养廉这种反腐精神、反腐的办法，但是现在看来并不太成功。高薪不一定能够反腐，而且新加坡的反腐也不只是高薪，还有什么阳光法呀、严刑峻法呀，就说不能照搬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像李光耀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间创造一个新加坡的经验，但是他不见得能可以复制到任何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甚至照搬这个高薪养廉，实际上官员的中国官员这个收入提高了，这腐败也提高了，这是一个教训。谢谢。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呢。最近中国能不能接近新加坡模式，在反腐方面啊，稍后我们或许可以请两位来宾做一下评论。来接听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时候首先要蛮遗憾的，本来是今年八月是新加坡50周年国庆嘛，个人本来想要在前不久强烈建议我们节目好好的谈一下新加坡，甚至我觉得一整集谈都可以啊。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李光耀先生不去那个没看到他们50周年嘛。那就是新加坡本身哈，那个在李光耀统治下哈，他的确蛮不简单，虽然在政治的高度管制哈，当然引起国际上各种不同的评论的，但是的确他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啊、连任政治啊等各方面哈，的确是有相当值得借鉴的地方。我觉得他个人，他新加坡哈，除了他李光耀个人的卓越治国能力以外，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马六甲海峡是他的要冲，所以哈也给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悲哀的是，新加坡哈，这其他方面不讲，他有很多的决策哈，都是百年大计，甚至至少看到10年20年后。那我们台湾呢？那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就像新加坡，好像据我了解，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问题和困境啊。像前不久有小印度区的骚乱了，这也是他们内部的一个隐忧。那就是说，他们担心说中共政权哈，在那个前阵子是一直在动作很大，在曼泰国想要盖所谓的克拉地峡，就是他如果这个运河如果一旦通的话，恐怕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就会大受影响。不晓得新国那个想出对策了没有？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陈先生对于这个李光耀跟新加坡有非常深入的观察，感谢您来电。再接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啊，好啊，我说一下啊，我有个历史事件，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一下，就是那个好像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在60年代左右，是60年代初，好像是这个印度尼西亚和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局的排华事件。我不知道这个李光耀他这个新加坡是不是在那个时间呢，从这个马来西亚里边这给分出来的。我希望这个专家给我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听众对历史事件有一个疑问啊，我们再让稍后请两位来宾，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回应他。辽宁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好，首先来说新加坡你好，首先来说新加坡是一直是为了在生存而努力。李光耀不过是一个西方的比较好的奴才而已。当然中国我们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去带了习近平的口话，但是这一直只不过是一种公共公关而已。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是为了统合马来族、印尼还有那个印度裔等一些少数族裔，放弃了中华文化 实际上新加坡现当今为了历来就是墙头草，当今为美国驻军在新加坡，当然未来中国我们国家一定不会放过新加坡，一定要染指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
好的，感谢
张
您的王先生来电。我接台湾的听众啊，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新加坡它是以前的是英国的殖民地啊，那台湾是日本以前日本的殖民地，
嗯，
新加坡可以独立，台湾当然 OK 啊，而且依照国际法那个旧金山合约啊、中日合约啊、台北合约，它的母子法的关系啊，基本上我们应该是 OK 的，依国际法的看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国家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感谢。
就靠我们要不要争取而已。
好的，感谢张化瑶先生啊、哦，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我们稍后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接第二轮来电。我想先请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评论，严教授。
是，就李自正来讲，个人是觉得他对台湾的一些说法哈，是让很多人不满的，就说有点自。有点干预到台湾的内政，尤其对统一的看法。但是就他个人的这个治国理念，包括如何把新加坡从一个相对比较贫穷或脏乱的环境呢、啊，变成一个这么亮丽的一个都市，或者一个所谓的这个城市国家，我觉得是很佩服的。那尤其他个人对于这种国家利益的坚持，包括像他有时候对中国非常的软，但有时候在一些基本的坚持上，他还是很坚定的。那跟美国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我是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这种领导权的啊这样一个领袖人物。可能就像刚博弈在问这个刘先生这个书的，我想刘先生所讲的应该是指的，就是说台湾真的缺少那种领导人啊，比较那种远见或比较坚持的，这坚持的。在一个民主社会其实也很需要，在一个民主社会要的是领导人是有远见有坚持力啊，而不是说软弱或者只是一味的这个灭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倒是说所谓的见贤思齐啊，是可以从李自正身上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智慧。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华盛顿的刘平刘先生，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一些看法之外，我想最后一位彰化的姚先生提到这个李登辉是在日据时代，然后李光耀是在这个英国殖民时代。我想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其实这也是蛮多人拿来做比较的一个领袖人物的一个领导风格和他治国的一个方式哦。他们两位都是广东人，李登辉跟李光耀，但是一个是在日本的殖民时代，那一个是受英国的教育，在英国念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英国殖民时代。那么比较这两个人他的领导风格，当然他们两个也很有交情嘛。那但是这一次当然他的国葬李登辉并没有去参加，但是他在台湾说了很多对李光耀的一些评价，包括他认为说新加坡是靠中国，但台湾是靠自己。他也批评李光耀这种把这个位子传给儿子这种方法是这个中国传统的皇帝时代的一种专制啊。那么他说他如果是他的话他不会这么做。你怎么比较这个李登辉跟李光耀这两个人的一个领导方式？
好的，在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华人都是在客家人统治之下，除了李光耀李登辉之外，中国大陆是邓小平啊，各自留下了在历史上会有不同的评价。那么是我您提到的这几个观点我注意到了，李登辉总统提到了说新加坡靠中国啊，然后就台湾靠自己，其实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分法，新加坡恐怕这个如果只靠中国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台湾如果完全不靠中国的话，这个也在不要讲过去的发展，未来的这个情况恐怕也不会太乐观，因为我们姑且不要讲什么唇齿相依啊，就谈到这种彼此经济上的互动，你就了解这个世界各国彼此之间是很难说完全一世而独立的，是不太容易的。那么这个提到说把李光耀是把这个孩子来接班的话，我觉得别人谈这个还可以，李登辉总统最好不要讲，因为他自己他的孩子很早很早就不在了，那依照这个在很多政治人物他们都会很这个努力的有计划的，或者是任由孩子的发展，结果呢都会出现了所谓的红二代富二代或政治上的第二代，这个都不一定会走向什么样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是说这个不管第二代第三代或者第几代，这个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是讲这个甘乃迪的，我不知道这个甘乃迪到第几代了，如果你从最老的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甘乃迪算起来，现在已经到第四代了。
结论是一句话，其实就是严教授刚才讲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决心的、有技巧的，然后是有远见的这样的领导人。很多人在讲到说马英九总统九合一选举失败之后他要怎么做，可以看看奥巴马总统他在国会选举败得更惨之后他怎么样做，就是领导人你是不是能够坚持你的理念，你是不是能够充分运用宪法所给你的权利，是不是能够充分运用人民仍然对你所保有的一些尊重，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恐怕是李光耀留给大家很重要的遗产。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今天我们谈论很多有关于这个领导风格的问题，我们再接两位听众的电话，来看看最后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台湾究竟是需要怎么样一个领导人。我想先请这个台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观点。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李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我先接下一位好了，如果李先生听到了给我们打回来，也是李先生，湖南的李先生请说。宁夏的高先生还在吗？
嗯，好，
请讲。
嘉宾好，我想李光耀现象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国家主席会成为全民的领导人，那是不可能的。大众情人，就像琼瑶小说里面所写的大众情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小马哥想做大众情人，就像上次四合军一选举一样，最后被摒弃了。任何一个社会啊，他牺牲极少部分人的利益去顾全大多数人的利益，我想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说啊，你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任由民权泛滥。今天走上街头，明天占领这个立法院，结果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乡是故乡，那样的话是办不成事情的。所以说李光耀的威权统治，或者说精英主义吧，给我的启发就是这样。谢谢主持人，
嗯、
谢谢嘉宾。
这位听众认为李光耀给大家启发是领导人不能做大众情人，这或许蛮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哦。我们希望来宾在总结的时候或许给我们提一下。再接一位，这个湖南的是吉林的李先生。今天都是李先生，吉林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台湾呢正需要李光耀这样式的高瞻远瞩、而且为他的人民福祉着想的领导人。
好的，谢谢吉林李先生。山东的你好，山东的邹先生在线上了，请讲。山东邹先生，好的，今天稍微电话有一些些问题哦。不过我想刚才听众观众一些来电都提到这个李光耀的领导风格，还有究竟台湾马上就要举行2016年的总统大选了，究竟要选出一个怎样的领导人哦？台湾未来需要一个有怎么样领导风范的一位统治者来统治？我想请两位来宾这个观点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德大哥。
好的，选举确实是有胜有败。为什么有胜有败？就是谁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我确实就非常支持刚才一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大众情人。再怎么样，
看民调治国。
是的，不能看民调治国。如果看民调治国的话，美国今天黑白是不可以结婚的啊。在最高法院这个几乎是全票通过黑白合法婚结婚的时候，美国的民意调查是2/3反对黑白通婚的，也就是最高法院那九位大法官没有理会民意啊，因为这个民意啊，确实是这一次很早以前台湾就讲过，民意如流水嘛，它是可能向这边流，可能向那边流的，会随着这个环境而改变的。你要做大众情人，那你就永远不要结婚。如果你要结婚，你就只能从一而终，要不然的话，你在法理人情上你都说不过去的。所以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什么样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后你坚持你的理念。李光耀留给人家的是说，刚才有位听众朋友提到了高瞻远瞩，所以高瞻远瞩，高瞻者也就是有空间的这个宏观，远瞩者也就是有历史上的纵深。我想这个是给我们的留下的启发。
好了，感谢刘大哥。林教授，
是我想一个领导人应该要很坚定无私哈，所以坚定无私就是说抓住一个理想，他就往前走，而且希望能够给下一任或下下任后世留下一些资产，而不是说只是考虑到自己那一届啊的这样一个荣辱问题，我想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可能还是要柔软啊，就是在原则坚持之外，姿态还是柔软。毕竟台湾是个小的国家，而且也很对外依赖啊，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幽默也需要，因为有时候幽默的这种政治氛围可以化解很多暴力之气，那对于我们台湾要走出去要或者要把内政治好，我觉得那是很重要，毕竟那是很人性的很最根本的这个素质。
嗯，好的，感谢教授。不晓得有这些这个特征的领导人有没有在我们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名单当中哦？不过我们下半场还有其他的话题哦。今天没有出席李光耀国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星期六则是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并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了演讲。那么习近平也会见了台湾的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和萧万长两人讲了45秒钟的悄悄话。那么究竟习近平和萧万长说了什么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